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继续来研究圣经的地理的背景。我是陈崇基牧师。第二课我们继续讲以色列巴勒斯坦地跟迦南地的地理，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迦南地的地理之前，我们需要明白更大的世界的背后的背景，就是近东世界的地理。所以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明白了解一些的地理名词的定义。我们常常说近东从哪里来的，什么意思，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新约沃土是什么意思，这个地理的概念、地理的单元是从哪里来，然后怎么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地理。然后第三方面，我们要明白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地的地理的功能、地理的价值在哪里。所以第一方面就是一些的地理名词的定义。那我们听见近东、中东、远东 Near East、Middle East、Far East，我们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谁眼中的东方，对不对？谁眼中的东方，当然就是西方的国家，他们看见东方的时候，他们眼中的东方，对不对？那我们回到19世纪之前，当时西方的国家，英国、法国，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眼中的东方当然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当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本身是非常强大的帝国，但是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就是开始衰微。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的国家看见东方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有这个东方问题 Eastern Problem。 同时在亚洲更远的地方，在东亚就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所以西方国家对他们来说，这个 Eastern Problem 东方的问题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近东，第二个就是远东。然后呢，这个东方的意思就慢慢慢慢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近东，第二个部分就是远东，然后第三个部分就出来了，就有这个中东 Middle East 的这个名词出现啊。那他们讲到 Middle East 的时候，就是从印度开始，波斯湾开始，然后呢伸延到地中海、波斯湾、伊拉克等等的地方。这个地方对西方国家来说就是中东，这是近东，再过去就是远东。所以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三个东方的名词：近东、远东、中东。然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的定义就更广了，它就包括土耳其到伊朗的地带，也包括什么，就是我们的焦点的地方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地，所以中东就变成更大了。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圣经的背景、圣经的地理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是近东的世界就是从这个历史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古代历史的研究，我们就说是 Near Eastern Studies， 是近东的研究。比如说我们讲到圣经古代的时期、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说 Near East， 近东。然后呢，如果我们讲到一些近代的历史的研究，过去100年、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我们通常会说是 Middle Eastern Studies， 中东的 Studies， 中东的研究。然后呢，我们需要明白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新约沃土是什么意思。那近东地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从波斯湾到地中海、叙利亚在北边，然后直到南边的埃及， 这一个一片大的土地其实可以当为地理上一个单元。以前欧洲人以为人类的文明是从哪里开始？从西方开始。他们觉得罗马、希腊的文化是最棒的，然后人类的古代的文明其实从这个四方发源的。然后20世纪初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有一位近东的学者，他的名字叫 James Breasted 比斯特。比斯特是在芝加哥大学里面一位非常著名的考古近东的学家，他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他就说人类文明，古代文明其实是在近东世界开始的，不在西方开始。所以他就形容这块的土地这条红线这块的土地他说这块的土地好像是形状好像是新月弯弯的。他就提出一个新的学名叫 Fertile Crescent, 新月窝土。那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个绿色的这个地方长大概3000公里，北边是高耸的山脉，然后南边就是 Arabian Desert, 是亚拉伯沙漠。中间这块的土地，这里的泥土、河水或者说雨水是足够使人类可以建立文明、城市、国家等等的。所以呢，他说这一块的土地可以叫做 Cradle of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的摇篮。这基本上人类的文明就是从这块的土地开始。那我们可以将新月沃土分为三大区域。第一个的区域在右边东边，就是 Mesopotamia, 左边就是埃及，然后中间是迦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那我们先看美索不达米亚，或者说米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 Land of Two Rivers, 朗河流域。朗河流域的意思，因为这一块的土地北边有一条的大河是 Tigris River, 底格里斯河，然后呢南边一条的大河是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那我们看见地图的时候，北边的就是 Tigris River, 是底格里斯河，然后呢南边就是幼发拉底河，经过巴比伦等等一直下到那个波西湾。当然有大河有什么坏处？有一些的危机，对不对？因为每年河水泛滥的时候，那如果水太多的时候就有洪水的灾难。其实这个是创世纪挪亚洪水方舟的故事的背景，其实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它背后的地理背后的背景其实就是 Mesopotamia。但是大河也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河水泛滥的时候就为下游的平原带来肥沃的土地泥土，河堤就比较平坦比较广阔，所以呢就方便农田，方便灌溉捕鱼等等，也方便水上的交通贸易，然后城市跟城市之间也有交通也有联系。所以呢米索不达米亚很多好处，实在在那个近东的整个大的世界当中，这个确实是鱼米之乡，是安居落业之地，古代的文明文字古城帝国都是在这里发源的。这里我们看见一些著名的古城，乌尔是亚伯兰的家乡，乌尔克就是另外一个大的古城大的城邦，亚述在北边一点，然后刚才说 Babylon 巴比伦，然后呢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中间有玛丽。你看见这一些的重要的古代的文明都在这个朗河流域当中河边河堤上的一些的大的城市建立起来的。所以呢 Mesopotamia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建立帝国是最好的，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就是土耳其这一部分，水这么多，水浪这么多，然后呢，这个上游啊，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那个城外的一些的大的农田，你看这水，一些河流的支流，都给附近的农田很多的清水，灌溉非常的方便。上游幼发拉底河，牛羊你在牧羊的时候，你就没有缺乏，水浪非常的充足，在这里生活其实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米索不达米亚确实是非常好的地方。如果你要选的话，在京东的世界当中，你要选一个地方你可以居住然后可以发展的，当然就是米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的旁边，所以这么强大。古代的一些雅俗的壁画也描述，就是河里面有鱼，然后农田有一些的收割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亚述王 Ashurbanipal 啊，一位非常强大的君王，亚述的君王，他那个壁画上说一些的王宫的花园，所以生活非常的方便，非常的舒适。河道当然就是帮助这些的古代的城市、城邦、帝国建立起来。这个是主前大概1500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尼泊尔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我们发现一些的泥板，这些泥板讲说什么，有一些不同的农田、不同的城市当中，他们联系的方法就是一些的人工的水道、人工的 canal。在 Akkadian 这个雅喀的文章当中，就是 Pagu 的意思， Pagu 就是 irrigation ditch， 是灌溉用的一些的水沟。所以呢，这么丰富的地方， Pagu 其实诗篇第一篇说有福的人，他好像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其实那个原文的字，希伯来文跟 Akkadian 同一个字，就是 Pagu 这个字，是人工的一些水道，所以它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再看近东世界的左边，就是埃及。埃及不用说了，就是有 Nile River 尼罗河啊，尼罗河是非常顿时泛滥的，六月到十月的时候就是泛滥季，那水位也非常的一致，很少会有洪水出现、灾难出现的，水位非常的一致，就带来下游的地方非常多的淤泥，都是肥沃的淤泥。所以你在尼罗河旁边你生活的时候，你有农田，对不对？你就等它泛滥，对不对？等它泛滥之后，水退之后，十月到二月的时候，你就播种，你就撒种，然后等它生长，然后二月到六月就收割。所以非常的那个农业发达的地方，河道也方便运输，对不对？上游这个 S1 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石头，就是花岗岩、花岗岩啊，是一些好的石头，可以建造很多的大的工程。你看见那个 S1 就在南边，对不对？非常远。那古埃及人怎么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石头、好的花岗岩？也可以把它运到下游的开罗附近这个 Giza 的地方来建，比如说基吉塔。你是因为有尼罗河嘛，对不对？这样的缘故，所以埃及的文明是全靠尼罗河的。所以尼罗河你看见那个地图，你看这个 Google Earth， 尼罗河好像是沙漠中的一个 lifeline， 生命线。以前有一个古代的希腊的历史学家叫 Herodotus， 希罗多德，他形容埃及的时候，他说 Egypt was the gift of Nile， 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古埃及的文明，对不对？所以呢，你在看见尼罗河的照片的时候， 你看这农田泥土啊，怎么丰富，都是红红的黑黑的啊，非常肥沃的泥土，然后背后就是金字塔，金字塔在前面比较南边的这个 Giza 的农村，河流人工的河流就可以灌溉。所以你可以明白一些的经文，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进去要得为业的那地迦南地，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因为在埃及你们撒种之后，你们用脚什么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菜园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希伯来文是 Gan Hayarak， Gan Hayarak， Yarak 的意思， Yarak 就是绿色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一些的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留意埃及地是非常绿绿的哦，因为是尼罗河的缘故，所以在沙漠当中你就有农田，并且农田是非常的肥沃。古埃及的农业也在一些壁画当中可以表现出来，他们就撒种然后收割，然后你就可以有不同的农产品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新约沃土当中你就可以看见 Fertile Crescent， 你要安居乐业建立大国的话，你就选什么左边或者说右边，你大概不会选中间。那为什么？因为迦南地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缺乏，是没有大河，对不对？你说有啊，就是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 Jordan River， 但是你说 Jordan River， Jordan River 是怎么小的，怎么窄的，在峡谷当中之下，两岸的泥土也沃度也比较低，那约旦河会不会泛滥？当然会，但是它泛滥的确定的原因，确定的因素是每年雨季的时候下雨有多少，下雨充足了，河流就比较大一点，然后你的雨季的时候，迦南地、巴勒斯坦地的雨季不够的时候，雨水不够的时候，那河流就干了，所以呢，那个河流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在迦南地水源全靠天上来的雨水，所以每年的雨量不定的，也是不可靠的，而且迦南地的那个地形啊，都是比较山多平地少，约旦河的上游的地方叫亚底尼，常常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就从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国家他们来到 Jordan River 这里受洗，但这个约旦河是非常的小的河流，跟尼罗河跟 Tigris River 跟幼发拉底河是不能比的。而且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迦南地是没有大河，当然有其他小的河流，但是这些溪流就不是太可靠，但是因为最重要的你需要的水源是在雨水来的，在迦南地你是有全靠天上的雨水，所以水权呢也是有限，雨季的时候是九月到四月，那你就看天上下来的雨水够不够，够雨水了你就可以有农产，如果雨水不够那你问题就很大。地形地势也比较崎岖，山多平地小，天然的资源也是非常的缺乏啊。你这样来比较的时候，在近东世界当中迦南地是什么地方？经文也说了，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你要进去为业的迦南地，不像埃及地，因为你们过去要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天上雨水滋润的地方。那其实原文是说什么？这个迦南地喝水，迦南土地要喝水，他喝的水是天上的雨水，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rain of heaven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土地来说，迦南地没有大河， 全靠是天上的雨水。所以有一些的统计，有一些在新约沃土的产量的比例统计，说什么在米索不达米亚北边是1:10，南边是1:15，埃及是1:10。什么意思？那个产量就是你撒种的话，你通常那个收成，这个收割的时候，你有多少倍？在米索不达米亚埃及是1:10-15，那巴勒斯坦地你猜有多少？巴勒斯坦地只有1:3-1:5，但是我们这样的这个数据啊，是根据如果每年雨季的时候有充足的雨水，如果雨水不够的时候，那个比例就更小了。所以迦南地那个地理的价值在哪里？不再建一个地上的帝国，你明白我意思吧？大的帝国都在埃及、亚述、巴比伦，对不对？历史上大的帝国都是在左边、右边，中间迦南地是很少有大的帝国出来的。那你就问，既然是这样，资源也不丰富，也缺乏，没有大河，要靠天上来的雨水，那迦南地的那个价值，它的功能是在哪里？其实在圣经不同的经文也有说，以斯结书5章，主耶和华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 Betol HaGoyim， Betol 是什么意思？是中间的意思， In the midst of， HaGoyim 就是 nations， 就是万国万邦。所以呢，它的价值是在哪里？迦南地就在世界的中间，古代近东世界的中间。以斯结书38章形容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上什么？他们住世界中间的人民 Tabor HaAris， 就是 in the midst 中间啊 land 和 Aris。所以呢，新译本也是这样的翻译啊，就是世界中心的人民。这个和合本修订版啊，我觉得翻译上是可以再修改的，因为它翻译是地的高处的百姓，其实应该是本来的翻译，就是世界的中间。所以迦南地那个地理的功能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不对？因为它是中间之地，它是中间之地，所以好像中国的中原，得中原就得天下。迦南地就是古代世界的中间啊，中心，大的帝国都在旁边。你想，大的帝国为什么要迦南地？为什么要攻打耶路撒冷？不是因为这地是非常丰富资源的地方，他们要迦南地。其实他们攻打迦南地，亚述要攻打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是埃及，不是迦南地。但是他要迦南地，因为这个迦南地就是一个地桥，可以通往世界的另外一方，因为它是世界的中间，左边是海洋地中海，右边是沙漠，所以你要通过的话，你就要攻打迦南地。所以呢，好像得中原得天下，得迦南地就得天下。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叫奔廷，奔廷有一个图画，他的图画可以叫做三叶花地图。这个地图它就表明一个真理，就是说中间是什么？耶路撒冷 Jerusalem， 这花的中间。然后呢，三块的叶，左边是欧洲和 Europe， 右边是 Asia 亚洲，然后南边是 Africa 非洲。它要表明什么？表明这个迦南地的地理的动态。三一神学院有一位圣经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叫 John Monson， 他一生都是为了圣经的地理、圣经的解释上努力的。 John Monson 说什么？你怎么形容迦南地？他说迦南地最好的形容词 就是 land between， 中间之地。所以呢，很多时候要对一些还没有信主、初信主的弟兄姐妹解释的时候，他们常常问：为什么上帝要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开始他救恩的工作？万邦要得福，为什么要在迦南地开始？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地理是非常的封闭，对不对？迦南地就不同了，迦南地就是世界的中心的地方。所以呢，古代世界的中间，古代世界的中心，就是福音、上帝的工作，可以才在这个地方开始，传到万国万邦。
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再次敬顺服乎